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俄罗斯军方表示，他们正在继续击退乌克兰对库尔斯克西部地区的跨境入侵。这次突袭已经进入第四日。俄罗斯据报正在派遣增援部队，同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这个礼拜指责乌克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越境袭击。这个是自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最深入的跨境袭击。乌克兰部队据信已经深入俄罗斯境内长达10公里。乌克兰尚未公开承认这次入侵，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晚间表示，俄罗斯必须感受一下他入侵邻国的后果。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乌克兰跨境突袭进入第四日之际，俄罗斯正在向西部库尔斯克地区派遣增援部队，并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同一日，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小镇科斯蒂安尼夫卡镇一家超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35人受伤。日前，风暴黛比继续为美国带来更多恶劣天气。今日黛比直卷了美国东部，在今晚之前由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到纽约州北部，过量降雨和洪水的风险最高。华盛顿特区为此发布了暴洪预警，由佐治亚州到新罕布什尔州都发布了洪水预警和警报。在东部，由马里兰州东北部到纽约州南部的龙卷风警报将持续到今日下午。黛比这个礼拜一以飓风形式首次登陆佛罗里达州，到目前为止至少造成8人死亡，上百条河流与洪水袭击，多个城镇被水浸。今日早前，该风暴中心穿过维珍尼亚州和西维珍尼亚州交界处，并最终加快了速度，有可能在礼拜六横扫纽约上州、新英格兰北部和魁北克南部。到目前为止，由佛罗里达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广大地区降雨量已经达到10英寸和15英寸，个别地区降雨量更大。华盛顿特区周边的恶劣天气导致该地区数百个航班延误，十几个航班取消。礼拜四，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在未来十日内禁止人们在委内瑞拉访问社交平台 X。马杜罗说，他签署了监管机构提交的一项决议，十日之内在委内瑞拉禁止访问社交平台 X。 他还声称 X 的所有者马斯克在该国煽动仇恨。7月28号，委内瑞拉选举当局宣布，马杜罗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以约 51% 的支持率获胜，而反对党表示他们拥有投票统计的副本，显示该党总统候选人冈萨雷斯在选举中赢得了超过700万张选票，而马杜罗只获得330万张选票，这个和独立出口民调预测的结果大致相同。这次大选引爆大规模抗议和谴责声浪，抗议者要求马杜罗落台，包括美国、阿根廷和智利在内，多国政府拒绝承认马杜罗声称的选举利益，并敦促公布点票结果。而马杜罗指责马斯克是委内瑞拉大选后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的幕后推手，对 X 的临时禁令是马杜罗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最新打压措施。当地时间礼拜五晚7:57，日本发生规模5.3级地震，震中在神奈川县西部，震源深度10公里，东京有震感。据当地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有关人员伤亡的通报。根据日本气象厅资讯，神奈川县厚木市、中井町、松田町、青川村观测到震度5弱，其玉县所泽市、东京都町田市、国分寺市以及神奈川县和山梨县多地，包括富士河口湖町观测到震度4。 地震警报发布后没有发布海啸警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宣布，因地震学家警告日本近期可能发生强震，他取消了原计划的中亚访问行程。前一日星期四，日本接连发生两次地震，第一次地震发生在日本西南部，震级是 6.9 级，第二次地震发生在日本南部的九州附近，震级达 7.1 级。日本气象厅随即发布了海啸警报，并要求居民远离海岸。中共地方政府长期依赖炒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近年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建筑商财务危机，导致地方政府财务困难，因此地方政府正在追讨数十年来企业和个人的欠税。美联社星期四报道，十几家中国上市公司说他们被追缴了数百万美元的欠税，这个是政府为修复因房地产市场低迷而受重创的地方财政而采取的新措施。中国唯维食品饮品公司六月份报告称，该公司收到30年前的8500万人民币的税款账单。总部位于中国西部的藏格矿业表示，该公司收到了两张追溯到20年前的税款账单，总额是6.6亿人民币。在中共最近召开三中全会后，新出台的政策呼吁拓展地方税源，并表示应该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及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目前中共地方政府债务估计高达1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外或未列入官方估计的地方政府融资实体所欠债务。
礼拜四，美国前总统、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计划在8月22号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前不再参加总统竞选集会。据 CNBC 报道，川普礼拜四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屋企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他未来两个礼拜的竞选计划。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个礼拜没有参加竞选活动时，他说，因为我领先很多，因为我比他们的大会顺利进行，而且我正在进行大量竞选活动。记者追问，你准备重新开始你的旅行？川普回答，在他们的大会之后，是的，并且再次提到定在8月19号到22号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过去五日里面，川普一直留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屋企，接受电话采访和出席播客节目，还在礼拜四举行了一场长达1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公开的日程安排似乎亦证实，他在未来几个礼拜的既定计划是减少集会次数。据巴西媒体报道，一架载有62人的飞机今日在圣保罗州文克多市坠毁，机上62人全部遇难。这架 ATR-72 飞机由 WorldPass 航空公司营运。 WorldPass 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一架飞去圣保罗瓜鲁纽斯国际机场的飞机坠毁，机上有58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声明没有讲明事故原因，亦没有确认机上人员情况。事发时，巴西总统达吉尔雅正在南部参加一个海军活动，还发表讲话，他要求为坠机事件的受害者默哀一分钟，还补充说机上所有人都已死亡。巴西 Global News 电视网播放的画面显示，在文克多市一片房屋林立的住宅区，有一大片区域着火，明显可见飞机机身冒出绿烟。据巴西 CNN 报道，巴西民防部门说这架飞机撞上多栋房屋。当地官员在稍晚时候告诉 CNN 知，飞机坠毁的住宅区没有人员死亡，死亡人数仍然是飞机上的62人。日前，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本制铁公司将退出中国，进军美国、印度和东南亚等目标市场。日经亚洲星期五报道， 新日铁计划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仲喺印度建造高炉，以完成喺印度本地化生产嘅目标。呢啲都系该公司未来宏大计划嘅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新日铁决定喺8月29日合同期满之后，将退出同中国嘅宝山钢铁公司嘅合资企业，完全断绝同宝钢嘅联系。为咗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新日铁特意邀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担任策略顾问。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罕有的人口持续增长的国家。随着制造业回流美国，新日铁认为美国未来的钢铁需求会相当强劲。相反，中国因房地产市场衰退，钢铁需求转趋疲弱，但产量仍居高不下。除此之外，中国快速转向电动车亦为新日铁的客户日本汽车制造商带来营商困境。新日铁副董事长森龙宏表示，曾几何时中国是一个机会，但现在它更像是一个风险。今日五位美国国会重量级参议员共同发起一项跨党派立法，希望阻止中国包裹利用$800限额漏洞涌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议员表示，该法案名为打击非法商品帮助值得信赖的入口商和净收益法案，可以帮助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通过收紧最低入口免税包裹的入口要求，阻止非法商品包括芬太尼、假冒商品和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流入美国。最近几年来，中国大型电商希音和 Temu 等商家直接发货给美国消费者的数量增加了4倍。议员指控这些外国公司滥用美国海关程序中的最低限额原则入境，将大量价值低于$800的包裹免关税，还按照简化程序入境。新法案将收紧最低限额入境规则，确保这些企业巨头不可以利用最低限额程序来避免支付纺织品、鞋类和服装的关税，或逃避因中国贸易欺诈而实施的贸易处罚。礼拜五，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以军已经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发动了一场涉及地面部队、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和散兵的攻势，这个是自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以来，以色列国防军进行的第三次这一类地面行动。汉尤尼斯当地居民和流离失所者已被告知撤离该地区。以色列表示，进攻汉尤尼斯的行动是对巴勒斯坦人火箭弹袭击的回应。除此之外，汉尤尼斯是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据信藏身的地方。辛雅尔是10月7日袭击事件的策划者，最近被任命接替在伊朗首都德克兰被杀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利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发动攻势前几个钟头表示，在美国总统拜登以及主要调解国卡达尔和埃及的领导人礼拜四紧急推动之后，他将恢复停火谈判。以色列将会在8月15日派谈判团队前去一个特定地点，以最终敲定框架协议的实施细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